我想这样好了，我就让你们发问题好不好，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分组哈，我要你们去操练，就是你自己，因为我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私心的存在哈，那所以我要你们操练一下，那下个礼拜我再讲内在誓言好吗？好，那因为我们已经上课到现在了，我知道你们一定有一些人有一些问题，好，没有机会问我，
可以发问的哈。就着这个实心呢，它的形成，因为上面写到说是在生命最初的六年，那有没有可能就说形成于任何成年以后的阶段？
也有可能。好，刚刚 Jenny 在问说，实心呢，我们这里讲到是说，大部分是在生命的最初六年形成的，那有没有可能在六年之后发生的？我说有可能。好，那我们在讲的时候说是在生命最初的六年，那个是伤害最深的，那也是就是说就像我们建房子一样哈，那个地基不稳，所以就比较容易倒塌。但是有的时候呢，在你生命的六年之后，你受到了很大的一个伤害。好，比如有一些我服侍过一些人，他在七八岁，他的妈妈突然过世了，甚至我服侍到一个姐妹，我好像也跟你们讲过，她在高中的时候，妈妈医生宣判妈妈有癌症，两个礼拜就过世，让她没有准备，所以她里面就有一个很强很强的这种伤害的保护自己的那样子，所以有可能在六年之后再产生的，有可能呀。那很多我们知道，很多的人就是说对于接受伤害跟生命当中的难处的那一种抵抗力，免疫系统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个在原生家庭，越是在一个健全的原生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他抵抗这一种环境当中的苦难，他的那种 resistance， 他的那一种抵抗力会比一个从支离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就要强很多，这样子懂吗？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Yes， 大声一点。
如果家人不信主，可是他们有受到很多很深的伤害，家里很难的，那我要怎么样帮助？
OK， 诸位姐妹在问说，如果呢家庭里面有很多的伤害，是从一个很伤害的家庭长大，然后他也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怎么帮助他？哈，我觉得呢，我们要带领人信主，最大的就是一个属灵征战，对不对？一个人他能够接受耶稣，不是因为你口才好而他接受耶稣。很多人信主是因为看到你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从耶稣来的爱心跟耐心而信主的。所以为什么在过去的这十几年来，小组教会会在全世界这么普遍，就是透过小组教会，透过每一个礼拜在小组聚会里面，小组的弟兄姐妹对没有信主而来的弟兄姐妹呢，就有很多很多的爱心关爱，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爱心感动，他才说哇，你们信的耶稣原来是一个爱的神，他们才会被融化，才会愿意接受耶稣。那同样的，对你没有信主的家庭，他的伤害问题，我觉得一个人呢，他的伤害，他最需要的，一个受伤累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别人给他的肯定、接纳、关心跟爱。所以如果你对你受伤没有信主的家庭的成员，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四种，给他没有条件的从耶稣来的爱。但你说，梁牧师，我的爱是这么有限啊？我说对，没有错，我们人的爱都是有 limit 的，都是有限，所以我们就要每一天每一天的到神的面前求耶稣给我们更多从他的爱。我常常这样子，特别我在做内在医治，我如果没有从耶稣来的爱，我不可能能够为一个人做深度医治，做三个钟头、四个钟头甚至五个钟头。有一次最高纪录，为一个姐妹从温哥华飞到爱修院，为他，我当时是我跟吴牧师，我们为他做了10个钟头。 因为她的丈夫从台湾又特别飞过来，为了来爱学恩贝德深度医治，所以我们想，哎呀，他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所以不过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真的是很辛苦，从早上十点做到晚上八点，呀。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给没有信主而受伤累累的在我们身旁的家人亲戚朋友，最大的就是让他看到你对他是毫无所求的爱。就像我女儿告诉我，她有一次在 Berkeley， 她在念书的时候，她经过那些 homeless， 然后她就跟他们讲耶稣对他们很好，给他们买 hamburger 给他们吃。那些 homeless，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问我女儿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女儿回来在笑，她说她已经是 homeless 的，我还能够跟她要求什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人与生俱来的那一种防卫心？哎，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其实他身上已经没什么让人可以得了，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一个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防卫的本能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要建议各位同学，就是对你身旁受伤累累的家人，特别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如果他没有信主，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用行动表示你的爱心、你的耐心，你常常给他就是鼓励肯定的话语，那是最好的，最好的，给他安全感。一个人有安全感的时候呢，就什么事都没有问题了。我想请那个Cynthia，你再来讲一遍好不好？你这一次礼拜四在姐妹会讲你儿子的事情，怎么跟他的 cousin 小妹妹，哈，就说我觉得那个很激励，就是表示话语上对一个人的影响。好不好？你来，你出来，我麦克给你。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重要，就是讲到你的儿子不肯洗澡，然后你怎么话语上鼓励他，还有跟他的那个小表妹的关系，从嫉妒里面变到爱他，哈，讲一下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给的鼓励、建造、肯定话语所带下来，就是连那么小的孩子都可以在几天之内完全态度改变了。
Yeah, 我有个儿子现在五岁多，那因为他是独子，所以就是我不太容易教他怎么样去爱妹妹，因为他只有一个。那最近神也就是很看顾我们，就让我妹妹呢，就我妈妈来说，妹妹的孩子呢两岁多一点点，几乎天天在我们家。那我就发现我儿子的反应非常激烈，就是说他整个反应就是觉得很讨厌，因为他都抢妈妈。For some reason 呢，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学习的功课啊。他女儿呢特爱我，然后就一天到晚黏着我这样子，所以我儿子就觉得，他在抢，跟他抢他的妈妈。那所以他也讲得很清楚，因为很小，所以他就讲说，我不喜欢他一直跟我抢我的妈妈，然后我不喜欢他一直抱着你，甚至呢，我抱他，他就会吃醋。那因为这几个礼拜我们就是去参加姐妹会，那梁牧师一直在讲话语的造就。那也因为我本身从小受的一些伤，我就发现我虽然学习了，但是不是很容易做到。那我就以前我都是小孩子让我生气的时候，我就嘴巴闭起来，闭嘴，不要伤害他。这个是我所知道的，但是我做不到，就是去鼓励他。我虽然头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就老是他一怎么样，我就整个怒气就起来这样子。那这几个礼拜我就那个梁牧师一直在讲话语的建造，就是要鼓励他，一直要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因为我从他出生我就很在乎他顺不顺服，这个是我非常在乎的，因为我们在那个西安堂出来的，所以呢我就一直教他要顺服这样。可是呢有一天我叫他洗澡，结果他的回答呢竟然就是不要。我很不能接受我的孩子跟我说不要，因为他也不顺服了。所以呢我整个怒气就开始冲上来了。那可是我因为有学过，所以我第一个就嘴巴闭起来，我嘴巴不要伤害他，可是我的怒气还在里面。我知道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那梁牧师讲了以后，我就他要自己先 calm down 一下，然后我又再叫他一次，宝贝洗澡了，他就说不要，总共三次跟我说不要，我整个那个怒气就起来了。可是我还是就是离开他，然后先 calm down，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再把他带过来，然后就知道梁牧师讲的就是，我就跟他讲我的感受。我以前都会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很不顺服，你再不过来的话呢，我数到三，好，我就要处罚你，妈妈管教。好，那我这一次也不是这样，我就跟他讲说，嗯，宝贝你来，那我就跟他讲说，嗯，妈妈很伤心，因为我教了你很久，好，要就是要听话顺服，因为妈妈你还很小，妈妈教你都是为了你好，那洗澡也是为了你好，结果我叫你一次你都说不要，结果我就 feels 我都伤心好难过。然后呢我儿子马上他就说，妈妈 sorry 好，然后呢我对他就是对他那个，就我妹妹的孩子在我们家也是这样子，他刚开始他就会去弄他，弄到最后我妹妹就也跟我讲，他反应他不太想来我们家，因为他看到他的孩子来到我们家，我儿子这样子，对，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常常教他就是要对妹妹好，要对妹妹好，可是没有办法。后来我现在就我就跟他讲，就说他妹妹又去弄他，一直跟着他，他就一直跟着他。那我就跟他讲，因为妹妹好喜欢你，因为你那么 nice， 然后他就好想跟你黏在一起，就黏在你屁股后面，他一直想跟你在一起啊。好，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妹妹好喜欢你哦，因为你总是这样照顾他，对他那么好。后来我就发现他怎么很快的，我也没有做很多，就发现他就变了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出门呢他也就我们去梦齁，他其实还多他八磅。他说啊，他讲话变得很温柔。他说啊，你累吗？你妈妈没有帮你准备那个斯朱勒，哥哥抱你。然后就抱他，那自己走得很辛苦这样子齁。然后我在旁边看，我的爸爸妈妈都看到这样。然后他会照顾他，喂他吃东西。然后来哥哥喂你。然后就是很照顾他。那我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都是这样子。那一天我们去梦也是这样，他就饿了，我买了一个披萨给他吃。结果他那个妹妹又来抢了齁，那她第一个反应，因为她饿嘛，她就一直吃，我就跟她讲你给她一点，她给她一点，后来妹妹又来要，而且呢她妈妈买给她她也不要，她就要吃我儿子手上那一块，所以呢她就觉得很讨厌。可是后来她就讨厌小孩子反应很自然，她就是说，那后来我就告诉她，我说你知道妹妹为什么要吃你的披萨吗？因为你都这么照顾她，你天天都那么照顾她，她想说你吃披萨的时候一定会跟她 share， 她跟你吃同一块她就很高兴啊。然后我就说嗯，那结果她在旁边哭，因为她不给她，他就说，我说现在他伤心了，因为他没有想到哥哥怎么会不给他呢，这么好的哥哥天天都这样照顾他，累的时候还抱他。结果他就说，妈妈我这整块全部给他。真的他的反应让我很惊讶。所以我就说哦，不用了，因为他的妈妈已经去买了，谢谢你，你真的好爱他哦，谢谢。所以他的改变真的很大，让我真的就是看到一个人整个大转变这样子。
Amen Amen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哈，我在教导，因为这连续三个礼拜在姐妹会里面哈，我就是教导姐妹怎么样在家里讲话，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弟兄有姐妹的，你希望你被你的太太哈很宠，赶快送你的太太来姐妹会哈。OK， 这题外话。所以我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人讲话话语的重要性。好，所以你问我说怎么让你的没有信主的家人，受伤累累的家人能够帮助他，刚刚 Cynthia 的这个见证，从一个这么小的，你儿子几岁？ Cynthia
五岁，
五岁的孩子最天真无邪，来，我们可以看到五岁小男孩，这个就是人类的本性，你看到他的反应就可以知道说妈妈对他讲话好，就会从指责，从骂，从处罚，到相反的用说，哦，我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难过，妈妈感觉难过。然后同样，你看 Cynthia 跟他讲说，哇，你哥哥爱妹妹，你这么好，一直鼓励他。一个人，如果你越鼓励他，他就越想要做好；你越定罪他，他就越自暴自弃。这就是原则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 ？Yes。
刚才您讲到那个实心的，就是说那个医治给您释放，您刚才举了一个那个您看见您为他释放做那 baby 那个例子，
嗯，
您的例子完，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的女儿，
嗯，
因为我的女儿在12岁的时候，因为我太太她突然来，她没有明确的告诉她来美国，她只告诉她说2礼拜再回去，没有回国做伤害， 所以说他一直他那个心思意念在停留在十二岁上。
嗯，
因为我们也不懂，没听你上课，我也不太懂的。后来就是说，我们只能就是说把他交给神的手里，就是说我们带他去筛漏，筛漏，因为筛漏那敬拜是比较就是说那个抛出。
嗯，
我们在带他当中，在一突然有一天里头啊，就是说他就是圣灵当带领他的时候，他在那蹦，他蹦。后来我跟我太太说，你看神在医治释放。后来他蹦，一直蹦完以后，回来他跟我们做当分享的时候，他说我感觉到就是说圣灵带领我从十二岁。往十三岁，往十四岁，一直蹦到二十四岁。
感谢主。
完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蹦完这个完以后，您看就是说，您释放我们用不用？还有什么再帮他释放？还有用不用再什么跟进一个方面这些
？OK， 就像我这位弟兄的问题是说，他的女儿在十二岁的时候，妈妈离开他了，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十二岁的那个小女孩的情绪在里面还没有长大，好，那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到我以后讲到晋升的时候会讲到人格多重人格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以后我会再更多的解释哈。那这一个小女孩她的问题就是说她的女儿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后来就是常常感觉受伤，好像妈妈离开她没有让她心理准备离开那么久。那我们知道哈很多的孩子在幼小的时候把他送到国外去接受一些的海外的教育，到欧美国家，这些都会对这个孩子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在里面，特别是比较内向的孩子伤害会比外向的孩子更严重。那他的女儿在接受在一次的教会的敬拜赞美里面，他说圣灵很强的医治高抹，就他一直在那里跳跳跳，然后回来他的感觉是从圣灵这样的医治，他就从十二岁在每一个跳的过程当中，圣灵就医治他，让他的情绪一直的进入到二十四岁的情绪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有很多很多的做法医治释放的方式，不是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能够了解的能够理解的。特别我在做医治释放的很多的经历里面，每一次在一些的特殊的个案里面，就会让我越来越敬畏神，知道说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那弟兄，你的问题是说你的女儿还要怎么样，还之后还要再接受什么的服侍，是不是？
他现在虽然他说他恢复到二十四，他但是有时候他的心智好像还在没有在真正跟他的年龄相对称的。
嗯哼，
我稍微补一点啊。那你看昨天，那好像又看到，因为在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呢，漏照是我从中国北京来的时候，只跟他说我去看看爸爸还回来。可是来到这里呢，神就带我进到一个基督家庭，就看到了耶稣，就把我留下来。那我觉得呢，就这些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留下了，常常爸爸妈妈呢
都不在，就等于把他交给亲戚。 OK，
看电视就要自杀呀，这些事情。那就是您上次给他做一个释放已经有两年了，其实他生命还在长。我先生今天为什么要问，昨天晚上他突然间又跑到我们床上，二十四岁了，他跑到我们上，我们两个祷告完有在分享的时候嘛，呀，就看他就是那个小孩子一样，他一定要坐在我们中间，二十四岁的孩子。
OK。我知道这位姐妹讲到哈，为了电视DVD 的这些同学们哈，她刚刚讲到她的女儿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她从中国北京来到美国，那把她交给亲戚带大，所以十二岁这个女儿现在已经二十四岁了。昨天晚上呢，她又到父母的房间里面。想要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她整个的表现就又像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这样式哈。那在这里呢，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表示呢，你的女儿在十二岁那年你离开她的时候呢，你交给你的亲戚，是不是祖父祖母外婆这些照管，是不是？ 那很有可能呢啊，在那一个当中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让他受到很大的惊吓，除了妈妈离开，爸爸不在身边哈啊以外，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代替他的啊，就是说照顾他的亲戚有说了一些恐吓他的话语或者什么，让那个12岁的小女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惊恐性下在里面。换句话说，他里面有一个12岁的这个小女孩的情绪还没有长大，就是啊，其实这个你的问题已经啊，我现在提早解释，因为你们知道我提早解释是关于啊多重人格的问题，就是说，换句话说，你的女儿里面有一个英文叫 split personality， 就是一个啊断层的一个人格在那里。那个人格是什么？就是当她断12岁受惊吓的那一个 moment， 她的12岁女孩子的情绪就冻结在那里，所以她里面外表看她是24岁，可是她里面有一个12岁小女孩的情绪还没有长大，所以呢，当她的12岁小女孩的情绪啊 take in charge of 她的 whole being 的时候，我用英文讲再用中文解释哈，就这样子你们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当她的12岁的小女孩的emotion take in charge of her whole being 的时候，她整个人的 action 就会像一个 12-year-old girl。就是说，当在某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那让她感受到，就是说，她的12岁小女孩的情绪起来掌控她整个人，不管她现在年纪是24岁或30几岁，如果她还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呢，她里面的那个情绪的人格有一个断层的部分，所以昨天晚上她12岁的小女孩的情绪起来掌控了她整个人，所以你们才会觉得她整个人的那整个的行为举止像个12岁小女孩，就是她突然间感觉到爸爸妈妈以前12岁的时候离开她，她现在很害怕你们又离开她了，所以她里面那个12岁的小女孩的情绪就要赶快的来又抓住爸爸妈妈她心里想说，如果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又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爸妈又要离开了。好，所以昨天晚上就是她里面那个12岁的小女孩的情绪起来在那一个 moment 里面，她整个人所做的整个的行为举止就像小12岁一样呀。Yeah,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yes， 呀、yeah, ，弟兄，你先讲。
老师讲到有些基督徒哈，他关怀别人，可是自己不愿意被服侍，或者是不知道自己需要被服侍，那我们应该帮助。
可能呢，第一你 OK， 我们弟兄的问题是说刚刚我讲到有一些基督徒呢，他喜欢服侍别人，为人祷告，关怀别人，但是自己却不愿意被服侍被关怀，那我们怎么去帮助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第一呢，你必须要先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我不是常常讲到小组教会有一句俗语口号我很喜欢，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一切都靠关系，对不对？当你跟一个人有关系的时候，你怎么说他怎么骂他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对你已经有个相当程度的信任感。可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没有关系的话，你即使很轻微的讲一句话对他来讲都有关系，你是在指责他，你是在批评论断他。所以人跟人之间的来往一切都是靠关系。好，所以第一你要帮助这一种实心的人，好，那你第一个必须要跟他建立关系，你跟他建立的关系让他真正的看到你在他里面所 deposit， 我们说像银行的存款，心理学王伟仁博士常讲的存款跟提款的关系，所以当你在这一个人里面的存款已经够了，你要提款的时候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第一你必须先跟他建立爱的关系，给他很多很多的信任感跟爱的关系，让他相信你是为着他好，你是无条件想要帮助他。那当他对你有这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后呢，然后你就开始跟他谈说，诶，弟兄啊或姐妹啊，我看到你有一个软弱，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察觉。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话上面我们真的要学习沟通的技巧，讲话的艺术很重要。 所以你就要开始，你不要说哦，我看到你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总是喜欢为人祷告，你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属灵，然后都不让人祷告。如果你这样的一句话讲出去，他绝对把门就关掉，不听你讲了。所以你就说哦，弟兄姐妹啊，我啊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我感觉到好像啊你啊，我第一先称赞他啊，我对你哈真的很佩服，你这样子常常的帮助很多人，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先称赞他一顿以后，然后再说，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提醒你一下，用提醒来讲，我想提醒你一下，我看到你好像不太容易接受人家为你祷告，或者不太容易接受人家这一种服侍你或者送你礼物啊，好，或者请你吃饭，你总是不能接纳，不能接受。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你就用这样去跟他，然后也许你跟他讲完，你就开始心里在祷告。也许听到的这一个人，他会静默了几秒钟以后，那你也在那里为他祷告，然后求圣灵光照，然后他会告诉你呀，我有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开始。他也许他就告诉你说，因为我很害怕再被拒绝，他就会把他以前受的伤呢，他会告诉你的。然后呢，你就开始告诉他说，问他在原生家庭啊，或童年时代，就是开始帮助他去思想，去思考他的这一个根源问题的根出在哪里。好，他的这一个实心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样子的帮助他找到那个问题的根在哪里以后，就可以来帮助他从根里面去找寻求问题，然后帮助他说我可不可以来为你做一些的祷告。那最重要，我刚刚已经讲到实心，我们要给他的就是从耶稣来的爱，透过你表现出来，那这样子他尝受到你无条件的爱跟关怀，他就会渐渐的就软化了，而且他会渐渐的，当他刚开始他会试你的，他把几件事告诉你，看你有没有去跟别人讲。如果你都没有跟别人讲，他 test 你以后发现你是一个可信赖信靠的人，他以后就会对你更多更多的敞开，那你就可以真正的用更多的爱去对他。所以对一个受伤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帮助就是给他爱，真的是给他爱。那这个爱呢，你一定是要跟耶稣连线，一定要你自己跟我们神耶稣跟圣灵的关系要相当好，常常的连在一起才有办法。 OK， 还有什么问题？ Yes，
像刚出生的 baby 以前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讲说你那个 baby 一生出来最好让他睡一个房间，
嗯哼，
然后不然的话，你如果一直跟你们睡的话，以后他就很难出去了。
嗯哼，
那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这样讲的话，我不知道说应该是让他独睡还是应该是在
OK， 我自己的意见跟我的经历哈，我是觉得刚刚出生的 baby 哈不应该跟父母马上分房。那美国的小儿科呢，他们的理念呢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比如说我生我儿子的时候，1972年生 Eric， 那个时候呢，美国医生小儿科医生说，婴儿你喂完他奶，你就要让他趴着这样睡。好，但现在他们的理念改变了，因为有几个 case 是趴着睡窒息死掉。所以美国小儿科的有很多的观念一直都在调整，一直都在调整。同样的，他们说孩子分床，还有我的那个世代当我生 Eric Jennifer 的时候，他们都说哦，就是喂 bottle， 就是 Enfamil 是最营养的，比母奶更营养。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全部都是喂 Enfamil 的，好那种。可是后来他们又改变了，说要母奶更好，好母奶更营养，而且母奶里面有什么元素是 Enfamil 没有办法的 Enfamil。 所以呢，就是美国小儿科妇产科的理念一直在改变。那同样的，我自己就是从带我的三个孩子，现在他们都30几岁了，我小女儿也29岁了，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有不同的真的一个孩子，一个婴儿，你怎么带他，你怎么照顾他，你怎么跟他的这种情绪的互动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抱着他，一直喂奶的时候一直跟他讲话，那个很重要。 呀，很重要。我们都有看听过也看过说那些故事，说一个孩子从小就被丢的给什么猴子养大的，或者在非洲被什么动物大猩猩养大。我们有听过那种故事嘛以前。然后这个人呢就也不会讲话，然后走路也像猴子在爬，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故事，真实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人一生出来在什么样的情景环境喂养长大，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正的人可以在这样两脚走路的，被动物养大了就学动物的四脚走路，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好，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刚刚玉梅问说婴儿是不是应该一长一生出来就跟父母分房睡，我自己的理念是 no。因为你想一想哈，你用一点想象力，一个 baby 在母腹中，在羊水的包，在母亲的子宫里，羊水这么软，这样子保护底下，跟妈妈九个月了，然后出来了，突然间你就把他跟妈妈就完全断开的睡在另外一个房间，他的那种恐惧，与生俱来的害怕恐惧，在情绪上一定对他有影响的。所以我自己，我是让我的孩子都是就是在我的房间放一个小床，然后有时候还就睡在我跟他爸爸中间，然后到一段时期以后才让他们分房睡。我的三个孩子我都是用这样子的情况呀。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Yes。
那我们孩子都大了，以前带的时候犯那么多错误。
我们姐妹哈，我们姐妹在问说，那我们孩子我们孩子长大了哈，那以前都犯了很多的错误，那现在怎么办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哈，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听到梁牧师教了这么多内在医治，但是你知道我是1980年才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我的三个孩子是1972 1974 1977出生的，所以我更比你们更严重，我还没有信主我就生孩子照顾这三个孩子。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没有时空限制的神。我是觉得我们英文讲到 It's never too late， 永远不会太迟的。所以只要我们一直的用神的爱，还有当你聆听到的，那就是慢慢的跟他们讲。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中国父母都怎么样，很爱面子，然后我们很难在我们孩子面前 say sorry， 很难跟孩子承认我曾经做过什么事，做错什么事。我觉得我们这一个一定要改变。我们开始呢可以你自己祷告到你觉得是 right timing 了，是对的时刻，那也是不要在孩子匆匆忙忙要赶到学校，或他要离家去哪里或什么的时候，或他要去参加一个 birthday party 生日宴会，你说来来来来坐下来，等于妈妈先跟你谈这个，先跟你认错了，然后你再出去，那都是不对时间。好，我们不要急性子，要做内在医治一定是要在一个很 relax 很放轻松那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然后你就开始跟你的孩子讲。好，我举一个例，有一个姐妹，她前年跟我到欧洲去服侍，然后她嫁的是一个美国先生，她第一次听到内在医治这些事情，所以她就觉得说哇，他们夫妻感情是不错，当然夫妻都有经历高山低谷，就她回去以后她自己心里想说她就有一天她说两个夫妻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就觉得她心里觉得哈，我一定我很爱我的丈夫，我一定没有伤害他什么。结果她就问她丈夫说我想问你一下哈，比如他名字叫 George， 他说 George， 我从梁牧师那里学到很多的，这一次一个月的服事学到很多内在医治，那我想知道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哈你觉得在我们结婚以后这十几年来，你觉得你受到伤害，伤害你最深的人哈，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还是我的父母亲哈？你想一想啊。那她丈夫马上毫无考虑的说：“就是你。”
日夜在旁边都绕。
结果她都吓了一跳，她说：“Really？Really？我伤害你这么深？” 我们常常自己都有盲点哈，我们常常都觉得是别人伤害我们很深，而常常忘掉其实自己无形中伤害啊我们的配偶很深。所以她说她马上跟她丈夫认罪悔改，那从那以后她丈夫对她更好啊，更爱她。还有就是从话语上面，我们要去改变我们讲话的口气呀。所以秀美 never too late。呀，一定可以的。我自己坐在我的孩子身上，我都知道呀，他们都改变很多。像我女儿儿子讲的，妈妈你改变了，我们就都改变了，真的是这样呀，真的是这样。那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跟孩子say sorry 呀，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常常的会跟人家 say sorry。 好，这是最好的，也是堵住撒旦破口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之一，好，之一，这样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Yes。
对，我觉得我有两个负担，想要回应你刚刚讲的，约那个小孩子睡在一起的一点点见证。
好 ，OK。我们的 Cynthia 现在学以致用以后，有很多的见证。我希望你们常常要这样学了，要回去用啊。
嗯，我们以前因为被教导就是要听神的声音，然后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他都加给你，所以我们就一直学习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那我们刚生小孩之后说，因为第一他也非常爱他，我也看了很多书，我也用了美国最先进的方式让他自己睡一个房间，睡他的 crib， 结果我觉得神的手就进来，他在我生下他之后很快，因为我老公在 Bay Area 上班，我们住在 Sacramento， 他就开了一条路让我们来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给我们一个房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睡在同一个房间，但是我还是很坚持买了另外一个 crib 让他睡在旁边，不可以睡我的床，因为我看的书就是要 separate 这样子，让他独立。结果呢，这个小孩子的他很乖，他生下来就很恩典，可是晚上就哭了，哭了呢，我为了不吵到别人，只好把他带着他，又不愿让他睡在同一个床，所以就开着车凌晨到外面去绕，等他睡完再回来。结果呢，我就是很坚持，因为我要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要给他最好的环境，要在神的爱里面，然后最正确的方式把他带大。结果呢，可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觉得虽然我看了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听了刚刚听那个梁牧师讲，我觉得原来这是神的恩典。我虽然看了书，我决定用的方法并不合神心意，但是神的手并没有离开我，因为我一直定义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呢他就我试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呢我就回 Sacramento weekend 的时候特别训练他，照医生讲的话让他在那哭一两个小时，甚至那个小孩子还没一岁，他竟然可以从那个 crib 最低的那个地方这样子从旁边脚一直蹬，然后就从 crib 掉出来。
Wow.
然后我一听到在房间耳朵捂着好，然后就听到嘣一声，然后就去看啊，在那里，然后抱起来放到 crib 再继续回去，然后这样子我让他哭了整整一个礼拜，除了喂奶之外，因为医生告诉我看谁赢对，他说谁坚持的久那个一定是赢，你看我多坚持，因为我想给他最好的环境，可是神呢他就是这样带我，他让我们睡在那里 weekday 的时候睡在朋友家，我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会吵到人家，人家都没有孩子，他没有生孩子，所以我们把他带出去车子绕啊绕啊，后来最后我们放弃了，因为那个妈妈的心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后来我跟我老公讨论，我们决定让他睡在一起。那之后身边因为很多人看了一样的书，听了一样的录音带，就很多的责备，就觉得我不够坚持，那我也受到很多这种话语上的伤害啊，那常常哭，觉得我不是不愿意，是神呢就开这样子的环境，也不让我们搬过来，祷告呢神呢也说不可以，就是说要我们留在 Sacramento support 那个教会，然后呢就让我们 weekday 呢住在朋友家，这样让我们就是很多想做事不能做。可是一直到今天，我其实中间也都有曾经埋怨过神，因为觉得我要给他最好的，为什么神就是都没有开路，而且甚至让人用话语这样子一直责备我，结果一直到今天神终于回答我，我在这样懵懂里面，我走对了、所以我的孩子其实非常有安全感，他跟我感情非常的好，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旁边，我很爱他，他都是好爱我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也谢谢梁牧师今天讲的回答了我里面多年来对神的不谅解
感谢主，很好的见证哈。 在这里呢，因着 Cynthia 的这一个见证呢，我也要做一些的教导，就是说哈，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神的属性。OK， 我们的父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会违反人性，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所以呢，那个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似是而非的道理出来，也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观察说，我在这个教会领受的教导哈，或者我在这个老师或这一个教会的领受他所教导的，或者在小组里面到底跟神的属性有没有违反。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慈爱又怜悯又富恩典的神，他为什么要创造家庭？他就是要我们在家庭里面享受到父子母女母子这种家庭的人际关系，然后来从跟父母之间的儿女跟父母的亲情这样的关系里面经历里面去了解到父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在日常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违反了父神的心意的这一种建立家庭人际关系那种方法。你想想怎么能够让一个刚出生的 baby 离开父母，然后在那里一直哭一直哭，哭两三个钟头，是不是？这是不是违反父神？你想想我们的父神会这样子吗？你再想想圣经里面所有有关我们神的属性，你去想一想，你就知道说这绝对这样的教导是绝对违反我们父神哈，违反我们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属性。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的教导哈，我们不要照单全收，我们第一个先去查验说这个医生的教导或者这个教会的教导是不是有违反了我们圣经的原则，违反了父神的属性。然后呢我知道有一些的教导呢稍微有一点的偏差以外呢我们更要清楚一点 OK， 定罪感、控告、罪恶感都不是从神来的。如果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者一天到晚带给你们的都是一种责备你说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就是很多很多的带给你的是控告、定罪、罪恶感，这个也不是从我们神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拒绝 OK， 一定要拒绝。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叫歉疚感，好，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刚刚讲到的，神是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什么叫信实？英文说 faithful God， He is a faithful God。 什么是 faithful？ 什么是信实？就是他对你，他在整本圣经里面他跟你讲的原则，跟你所立的约。我们的神是一个 covenant keeping God， 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表示什么？当他跟你立的约，你守了那个约，他就慈爱给你的。所以我们不要给人有定罪感、控告，这都不是从神来的。神给我们是歉疚感，英文叫 conviction， 哈，是歉疚感。让刚刚我讲到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要随随便便的控告一些的弟兄姐妹。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这种控告的声音、定罪的声音，说因为你这样没有做，你这样就是不顺服。当教会的牧者在教导的时候，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所领受的，按照自己的领受，然后去定标准，然后去说其他的弟兄姐妹，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有一次我的一个姐妹她听了那个锡安堂 教牧师的教导说顺服，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外面参加一个聚会，我们在一个美国的餐馆吃饭，汤一过来我一喝我就大叫一声说哇这个汤好咸哦，就这个姐妹呢马上就在旁边跟我说，梁牧师你这样不顺服的，江牧师说我们无论什么事都要顺服。好，结果呢有一次我跟江牧师两个人在一起，我就跟江牧师说你知道吗，你教的顺服哈被误用了，被误导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我就讲了这个例子出来，他说哎呀天大的冤枉，我不是这样教他们的。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牧者在教导的时候，领受的人弟兄姐妹他领受，他按照他自己了解程度，然后他要用这样子自己了解程度然后去定罪别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不对的。所以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原则，任何的定罪控告是从其他弟兄姐妹来的，你不要照单全收，你马上在心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拒绝接受他的定罪感，我拒绝接受他的控罪控告。好，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入仇敌的圈套里面，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好，还有我们就变成都问问题，不过从问问题里面你们是不是学到很多东西。好呀，我也常常觉得问问题是很好的学习的一种方式之一。 Yes，
上一课讲到那个批评论断哈，就是我们怎么区分批评论断跟我们的分辨力。
OK，
就像你刚刚讲那个例子，你是一种就是你个人的那个分辨嘛，可是有人会不会觉得说是你在批评你在埋怨。
对对那个我们秀美讲的一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常常很多人问我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批评论断哈，什么样是批评论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基督徒中间最会传递的一个就是用祷告 prayer request， 好，请人祷告 prayer request， 然后落入了一个批评论断的里面。好，常常说哎呀请你为某某牧者祷告啊，他我觉得他最近讲道都很没有能力，好，我觉得他最近都不探访都不关怀，请你为他祷告。当你在讲这样的时候，是不是落入了批评论断里面了？是不是？那应该要怎么讲？应该说请你为我们的牧师祷告，让他讲道越来越有能力，好，让他呢知道怎么样来成为时间的好管家，所以他就更有时间来探访他的会友他的羊，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讲法。那我们怎么分辨你所讲出来的是批评论断呢？我有一次我就问神这个问题，我就在祷告中我问圣灵说，我们都要很控制我们的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落入批评论断。我问神说，那到底什么样在你的标准里面什么样叫批评论断？神告诉我，看你的 motivation， 看你的 motivation 就是 motivation 中文怎么动机，看你的动机。 OK， 比如说我今天我跟 Daniel 说， Daniel 啊，我看看，我觉得你们教会呢最近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这样问题。好，那你跟 Daniel 讲的时候呢，神也在听，他也在查验你的心态是什么。我的心态是爱 Daniel 的教会呢，所以我看到了 Daniel 教会有这几个软弱，所以我跟 Daniel 讲，我就说我想你要多为你教会在这一方面祷告。但我的心态是什么？真的很希望他的教会能够复兴能够很好，那这个就不是批评论断。可是如果我在跟 Daniel 讲的时候，哎呀，你们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呢，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幸灾乐祸的问题，说哎呀我真希望他的教会做不成，或哎呀我真希望他的教会不行，然后就来我们教会了，那个就不对了。 OK， 那个就叫做批评论断。这样有没有听清楚了什么叫做批评论断，跟什么叫做你在讲一个事件的真相？神告诉我要看你的动机， What is your motivation？ 好， OK， 所以我们常常要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就是这样，很重要。我们要常常的说，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要人如果不回转像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入天国，而且他又讲到进入天国是要什么 努力的人才能进去。中文翻成努力哈，还没有那么清楚。英文讲得很清楚 ，forcefully, violent, forcefully， 就是用尽你一切的能力，很努力的，这样才能进去天国。OK， 好，所以要竭尽你的所能，这样子的进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常常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里面都有老亚当败坏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所以呢。罪行可以钉死在十字架，但罪性呢，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来堵住自己生命当中的这种从原生家庭从老亚当所承袭的这一种血肉之躯的不好的这一种老我的败坏的属性，这个是要靠你真的是定义决心哈，你靠你的意志力，你一定要去做的。如果你宠自己，那你就没有办法进步了。Yeah. 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你越来越像耶稣到什么程度，将来你到天上你的奖赏就到哪里。 OK、yeah.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Yes Jimmy，
那个实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如果说你有其中的一点，就是无情啊、残酷啊，或者自私，或者就是说你只要服侍人但不愿意被服侍，是不是其中有这样的一点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点的现象，你就有不同程度的实心呢？
是的，Jenny 问一个问题，他说实心呢，如果有的人呢，他有冷酷无情自私，或者他在教会只愿意服侍人不被服侍，那是不是就表示这一个人有不同程度的实心？对，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有提到，就是说每一个人呢，从生命的早期，因为从婴儿开始，我们就不太就是不会讲话表达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父母一定也有在我们身上做过一些伤害我们，说过态度举止，比如有的妈妈她就告诉我过，她小时候她的儿子很难带，然后有时候她实在没有办法，她生气之下把她儿子就这样丢在那个 crib 上面哈，但是她不是很大力的丢，就是小小的，这么不乖哈。那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带我的儿子，那时候他也几个月大的时候从早到晚一直哭一直哭，那我那时候也才来美国不久，我才很年轻24岁，所以他哭我也跟着他哭，我换了尿布喂了什么都没有事情，就是还是哭。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一个韩国的医生太太，她养了四个孩子，我就问她说我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从早到晚一直哭哭到现在，她说我马上过来，你儿子需要洗澡，结果他就来帮助我把 Eric 这样我们两个人洗完澡，真的他就哇笑眯眯的好舒服了，就不再哭了。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母亲的有时候在那样的情况，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搞来搞去就搞不好，我们可能就很生气，就一直骂他，你不乖啊，你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甚至有的母亲咒诅的话语都骂出来的，那你想想他是不是受伤了，他受伤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出生当一直到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以致里面有不同程度的实心，就看那个冰块的大小，有的这么小一块，有的这么粗，有的这么粗。来，那但是呢，就是说看你外面所结的果子的程度，比如说你这一个人很冷酷无情，冷酷无情也有程度的嘛。来，有的人的冷酷是 100% 的，有的人只有 90%， 有的人也许只有 70%， 那就从他的情绪的反应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实心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样子。但是就像我讲，最好医治实心的方法，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话，我们中国弟兄比较有实心，对不起哈，这是一个 fact， 不是批评你们。OK， 那所以呢，做妻子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塞那一点，常常的就跟你的丈夫讲一些的，你多么尊敬他，你多么爱他，哈，因为弟兄他最需要听到妻子给他的就是 admiration， 因为弟兄神创造你们呢，就有一个英雄的那一种气概在里面，英雄救美人，是不是？我们常常讲，所以弟兄就希望听到妻子给他的那一种，哇，你好棒哦，哇哦，如果是我都做不出来哎，我没有你我都不能活下去了，哇，你看看这个弟兄里面的实心怎么样，一定溶解的，你每天跟他灌泥汤，他哇没有多久他的那个大冰块就渐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就溶解了。所以姐妹真的，你最简单的方法，在我在姐妹会也是告诉姐妹， 就是让你的丈夫觉得他是英雄，是你哇，全世界他就是你唯一的，除了神以外了哈，就是人的当中哇，他是你唯一的英雄。你常常跟他讲你多么的哦尊敬他，你他再怎么实心都会越来越被溶解，越来越哇，以前啊可能下班在公司里越搞越久才回来，哇，当你常常的这样子的把你的这种对他的尊敬啊表露，从你的话语行为态度表露出来以后呢，哇，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哇哦，怎么我的丈夫带了一朵玫瑰花回来了啊，从来不带玫瑰花的，哇，下一次知道你最喜欢喝喝那个巧克力奶茶，也带了一杯巧克力奶茶回来给你，还告诉你他跑遍了整个城市才找到这一杯最好的。来好，所以呢就是这样，我们姐妹要学会对我们丈夫的哈头脑说话，然后丈夫要学会对姐妹的心说话，因为姐妹都是感性的，所以我们女人最需要的是丈夫给我们的爱，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好，所以我有一次到一个我的代祷者的家里去哈，他们是second marriage， 哇，我看到他的那一个床上，他要我去看看他家是不是有什么当面之物没有。然后呢，到了他的那个master bedroom 哈，主卧房以后呢，我看哇，怎么他的整个那个 master bedroom 的那个床那个 headboard 中文怎么样？床头哈，床头哇，就是贴了一大堆的白纸那样的一个剪贴的星星 heart， 然后每一个 heart 里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字这样子。那我以为说这是姐妹写给她丈夫，她说不是，这是她丈夫有一次出差哈，然后连续离开了家大概两个礼拜，每一天就给她写一张这样，然后哇写了这样子两个礼拜密密麻麻的，哇，你说这个姐妹为她赴汤蹈火都愿意，是不是？是不是哈呀，所以我们要学会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好，我们学会从我们的嘴里面真的都是讲出很甜的鼓励的话语，肯定人的话语，好啊，所以人家说你嘴巴要像巧克力一样，就是这样，好，就是说，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嘴巴像巧克力到一个程度太夸张的乱捧一气，也不能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要是真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就是找出你配偶或你孩子的优点，在他的优点上呢，多多的赞赏他。比如有一次我的小女儿一定打电话回来了，那她就说啊，妈咪你好吗？你今天怎么？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为了要修补她在母腹中伤害的这个，我就特别的哇，那定 you made my day 哦，你今天真的是因着你的这一通电话，我今天一整天喜乐多了我好开心我就会这样特别的怎么样，有一点夸张式的更强调，因着她打电话回来给我，我就心情多好多开心，我今天一整天因着接的你这一通电话，我就好喜乐。那你想想我女儿是不是很开心哇，在电话那一头我就听到他就笑眯眯的Thank you mommy， 然后就很开心，以后他是不是越来越喜欢打电话给你？好，这就是一个原则。好，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来祷告了。好， OK，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每一位都有你与生俱来的那一种需要被爱、需要被肯定、需要被接纳的这种渴求，主啊，但是你也塑造我们要成为一个爱导管流露的出口，所以亲爱的耶稣，我求你自己常常的在我们同学的心中对他们说话，提醒他们天天的要成为一个使人得着祝福的人，天天的在他们的行为言行举止上，就是成为一个建造别人的爱的使者。哦，耶稣，我求你让我们的同学在今天所学习到的，还有过去所学习到的每一个内在医治释放的原则，他们都能够去行在天天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命令所有一切的仇敌的谎言跟过去所学的一切不对 类的属世的医生的教导或者是教会的教导有不合圣经原则的，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圣灵你帮他们完全的从他们的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里面的不对的不合你的原则的所有的教导完全的挪去，从他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除掉。耶稣，我求你就在这个时刻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有一切不对的思想学习，还有我们的思想上面从原生家庭从学校社会文化所带来的不对的坚固营垒，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完全的拆毁我们思想上的一切的坚固营垒。耶稣，我求你的爱现在就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受伤的小男孩小女孩耶稣透过你爱的抚摸，透过你钉痕的臂膀来触摸来医治让你爱的医治的膏油就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灵的深处来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到满意出来。我也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代表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曾经伤害过你的父母亲或者监护人，来跟你们 say sorry， 对不起，我的儿子我的女儿爸爸妈妈在你们婴儿的时期甚至成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幼儿期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甚至到成年的时期，在我不知道也无知的当中，在话语上在言行举止上对你们所造成的伤害，我现在愿意代表你们的父母亲来跟你们 say sorry， 请你们原谅我，原谅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伤害，愿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也愿耶稣的爱就充满你们充满你们，来医治在你们心灵深处的创伤，求圣灵你现在的活水来滋润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呀、yeah。